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一名科技人员的返本归真之路。作者从小体弱多病，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艰苦，但是他热爱读书，使得他学业和事业上都得到成功。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未能带给他身心的平衡，他长期失眠、病痛及婚姻问题让他感到人生迷茫。在次工热潮中，作者开始接触气功，经辗转寻找，最后他找到法轮功。他逐渐找到生命的方向和精神的寄托，通过修炼，他摆脱了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变得更加平和，并以积极的态度行善助人。然而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尽管练功人遭受到叻啲的打压，作者坚守对法轮功的信仰，积极讲真相。他相信修炼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升华，亦是一种精神信仰的坚守。下面是他的故事。作者出生在大跃进三年饥荒的年代，他出世时就营养不良，全身浮肿。他能够活下来，大人都说他命大。从小他就气血不和，头发枯黄，每每看到镜里面没有血色的自己和头发的稀少，他都很自卑。他妈妈身体弱小，生了他们姊妹6人，父母的收入很低，生活困苦，还有老人要照顾。他妈妈生了3孩子之后，后来生的老四、老五、老六后都要大病一场。他爸爸看到悄悄地落泪，妈妈躺在床上面无表情，自己的心都很痛苦和压抑，性格上就变得更加孤僻、木讷、内向，不善与人交际，唯一能够让自己快乐的就是读书。他生长的那个年代，中共整人的运动很多，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喜欢读书，但在那个时候书实在太少，能够找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一样。可惜的是，传统文化的书在那个时候根本是看不到，能够看到的都是共产党宣传的东西。运动来了，在学校还不断要求写批判文章，所以不知不觉中无神论党文化的东西已经侵蚀了他的生命。高考恢复，他顺利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学电子工程。毕业之后分配到一个电子科研单位搞技术工作，他在学校的成绩优异，被单位当成高材生，送到外国去学习先进技术。毕业后他一帆风顺，在90年代初期他初职清平到了高级，他事业有成。可是他的身体和精神确实不好，又长期失眠，月经不调，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又与丈夫的性格不和， 经常炒漏，佢大病就冇，小病就不断，后来仲出现头痛，痛苦不堪，经常做噩梦，佢感到人生迷茫，迷茫，生活冇意思，有时仲冒出早啲结束自己生命嘅念头。当气功热出现时，佢单位亦有人练一啲气功，有时仲谈论到气功时，佢都会不肖一顾，觉得嗰啲都系迷信。后嚟听别人讲，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嘅气功了不得，佢产生咗好奇心，就开始阅读一啲气功书籍同练一啲动作，果然喺佢身体上产生咗一啲反应，佢额前出现旋转嘅彩色气团，身体出现流动热乎乎嘅东西，佢先至知道世界上仲有一个未知嘅领域系与身体生命息息相关嘅，佢却唔了解。而这个领域只能自己去实践，才能够领会里面的奥秘。但看到有些气功师说，气功不能够自己练，需要名师指导，才不会走偏。那他开始寻找名师，接触了几门气功，他一无所获，还增加了更多的疑惑。佢嘅身体仲被搞得更唔好，佢喺住梦中心底呐喊，要揾嘅师傅喺边度呢？边一门先系自己要学嘅？1998年元旦嗰一日，佢永远难忘呢一个日子。喺一个朋友家里面，那个朋友兴奋咁样话：，而家有一门气功好好，叫法轮功。还借了他一本法轮功的书，是有关师傅在某地讲法，打开书就是师傅的照片。当时一股能量擦一下就笼罩他全身，他感觉被一团能量包围住，他如饥似渴地看书，他朋友讲些什么他都听不见，一口气就睇完嗰本书。睇完之后，佢好激动咁话俾佢朋友知，揾到啦，这个就系佢想揾嘅师傅。佢朋友借俾佢教功录像带，从此佢走上咗大法指导嘅返本归真之路。法轮功嘅神奇效果喺佢身上亦体现出嚟。在元旦晚上，从朋友家回到自己屋企，回到自己屋企，在第二日，他就睇教功录像带，开始学练五套功法。第一次普轮的时候，额前出现蓝色光亮，他觉得好神奇，就不想放下手臂，他竟然普轮抱了2小时，之后打坐练正功。以前他腿硬得单盘都翘得很高，但这一次腿却慢慢变软，能够做到双盘的姿势了，他觉得很神奇。从第一次看大法书，看教功录像，就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的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此失眠和头痛就消失。这个是其他气功中体验不到的，他感到修炼法轮功太幸运了。他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那些人生苦恼问题、气功中的疑惑问题，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了答案。他明白了一切苦难 都是以前做了不好的事产生的业力造成的。从此他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名利看得好淡，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事总是为他人着想。在以前每年单位部门评先进，他觉得自己工作积极有成效，好似这个先进理所当然是自己，从不会提别人，基本是自己当选。当学了法轮功后，他开始推让提别人了。单位同事的细路得了重病，需要医药费，他将自己全年的医疗补助捐了给同事，是单位捐钱最高的。哪一个地方发生灾难需要捐助，他捐的数量是单位，亦是单位最高的。这些事情在单位引起了反响，他们亦请来电视台的记者做访问，要报道助人事迹。他跟记者说，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得到了好的身体，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后，才会这样做。上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回来继续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佢嘅单位附近有一条街，当年都是那些卖菜在那里摆摊，但没有人打扫卫生，堆积很多垃圾。当时他们居住所在的环境还没有法轮功点，他周围几个朋友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就决定在那条街弘法练功。清晨起来，他们几个学员就开始打扫街道，堆积的垃圾需要搬到垃圾桶里面，让清运车拉走。可是垃圾太多，清运车工人说要收垃圾运费，他立即说好拒出，这样清运车将垃圾都拉走。但是最后清运工都没有收他的垃圾费，因为他们知道是练法轮功做好事，所以免费。每周他们弘法练功，将街道打扫干净。从此这条街就再没有垃圾堆积，有人称赞他们是雷锋。1999年7月，江窝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派出所、保卫处、党委、他所在部门等各方人马将他叫到会议室，要求表态。他流住眼泪地说，大家练功身体好，做好人，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班人只好散开。从此他就没有清静的日子过，三天两头就有人来找他谈话，但他的态度坚决，表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派出所和单位串通一气，开始对他的迫害步步升级。单位开始给他考核不合格，克扣工资和奖金，每个月只有一些的生活费，然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单位查看处理，上班又不让他做工作。 就是写思想汇报，他就写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和认识。当你的书记觉得转化不到他，就跟地方的派出所联合，要他吃苦头。之后派出所开始送他去洗脑班限制自由，然后又无理送他去治安拘留。2001年在他们无理迫害下，他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怎知回到屋企后派出所送他劳教一年。2015年他和众多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公安派出所抽家绑架，被非法判刑，关到监狱遭受迫害三年。回到屋企后，街道办、社区、派出所又不断骚扰，为了不受干扰，他只得离家出走。他被单位开除后，没了退休金，亦没了生活来源，只得将自己的住房卖掉过活。为了制止迫害，不让众生受方言毒害和无辜受牵连，大法弟子都冒着风险讲真相，劝心退救度世人。他作为法轮功修炼受益者，亦坚持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在迫害初期，在单位，在派出所和公安局，在洗脑班，在他们要求写认识和找谈话的机会，他责无旁贷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知法轮功是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在这些过程中，他放下一切正念正行，师父亦加持他，开启了他的智慧。以前他是不善辞令，之后他能够自如地讲述出很多的道理，亦写出几篇证实大法、揭露迫害的文章。在迫害初期，他们那个城市各区的所谓顽固的法轮功学院都被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即是洗脑班，实际就是看管起来。他刚进洗脑班就要求写认识，在那个时候洗脑班不是将他们全天关闭，晚上是可以回家。他在晚上写了一篇坦坦荡荡的写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当他写完那篇认识，身体突然出现一种通透的感觉，感到自己的思想很清静，那种感觉持续到第二天去洗脑班都没变。师父让他体验了生命升华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做得对，他就交了那篇认识。值班的警察是一个平时很恶的彪形大汉，警察将他叫去，但他的心里很坦然，抱定了无论今天这个警察怎样凶神恶煞对自己，都会面带微笑。这个警察的台上放着他写的那篇认识，显然他是看过。师父已经将他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他一点都没怕心，心态很静。在那种静的能量场里面，这个警察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坐下之后，警察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静静地望着他。 最后开口只讲了一句，就是你悟性好，你回去吧。后来他再见到这个警察，他的恶样都没了。2001年他在北京上访，回来被关进看守所。那个时候他对司法程序一点都不懂，不知道不断换警察来见他是为什么。有一天快深夜了，有两个警察又来见他，他们要问一些问题，拿出了纸笔，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法轮功是什么，自己怎样得益，迫害法轮功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听着听着竟然没有动笔，就静静地听。最后他们说，你讲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亦不了解。警察还多谢他，警察说让他们知道这些，他们就知道怎样做了。还说给他知，你看我们没有笔录，还说很高兴他们对法轮功有了正面认识，不想做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情。随着政法的进程和共产党持续迫害法轮功二十几年以来，他利用着各种方式传真相，用自己的长处与同修配合证实法，救度众生，履行大法弟子的使命。这些讲真相证实法的具体事情就不多讲了。作者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但学法中明白了，虽然自己失去了世上的一切，但等待的是最美好。真正被迫害的是那些迫害者，他们将失去生命的一切。大法弟子除了坚定修炼好自己外，还要讲真相救众生，履行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从一个无神论感到人生迷茫的科技人员，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这二十几年证实法反迫害中经历了很多事情，亦暴露了很多人心和观念，摔了很多的筋斗。师父慈悲的法理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扶起来向内走，不断归正自己，走向成熟。多年来的修炼经历让明白到，真正的幸福并不是物质或者名利上，而是心灵的平静和对真理的追求。无论面对几多的困难，都会坚持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直至达到人生的真正圆满。今日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满和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